我们实在有太多的事情要感谢你。哦，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的日子，让我们可以在这地继续的追求你、侍奉你。哦，在这个新冠肺炎蔓延全球的日子里，你却保守台湾这样子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谢谢你保守我每一天都出入平安，谢谢你让我们有体力，我们的双脚还能够自由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来教会聚会，赞美你、敬拜你，更竭力追求认识你。哦，主，求你继续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都快跑跟随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看真平安这个专题，请我们看民数记六章二十六节。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六节，民数记六章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好，这句话呢，有犹太拉比这样子诠释，他诠释这句话说：愿耶和华长脸注视你，将他丰满的自己倾注于你，带给你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他整全的自己在扶持你，给你神圣的拥抱。愿耶和华提升你，使你整全完美，每时每刻靠着圣灵的大能走在得胜的道路上。愿他赐给你超自然的健康、平安、福祉、安全、健全、平静、兴盛、完全、丰富、安息、和谐、不摇动、不失序。他把这句话诠释得很丰富。那在他的诠释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耶和华所赐的平安是一种超自然的平安，是一种超自然的安息。当耶和华向我们扬脸，他敞着脸注视我们时，我们如果也懂得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敞开心来等候神，神就将他丰满的自己倾注于我们，而我们可以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而平安正是神的本性。我们得着神自己，当然也得着神的平安，那是超自然的平安，是属天的安息。那靠着安静中的大能，我们都可以走在得胜的道路上。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请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当人恶意毁谤他、羞辱他的时候，主耶稣当然可以用他荣耀的全能来击倒对方，而他没有做反应，安安静静的满怀平安。所以主耶稣他柔和谦卑地顺服神至死，为我们舍命。那我们这个人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所得着的救赎是主耶稣用生命去换取回来的。主耶稣他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所以主耶稣的柔和谦卑是他跟父神有亲密关系的基础，也是他救赎工作的根基。主耶稣降卑自己，道成肉身，他过着完全谦卑顺服的生活。在仇敌的面前他安安静静，被控告的时候他也不开口。从主耶稣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会发现谦卑是什么。主耶稣自己就是谦卑的本体， 所以他的谦卑成为我们的救赎，而他的救赎成为我们的谦卑。那谦卑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也认识到神是一切，所以我们就倒空自己，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就是要像主耶稣一样，要选择绝对顺从神的旨意。哎，这样我们就得享安息。你知道我们是如此的需要安息，需要各种不同的安息。我们需要精神上的安息，身体上的安息，灵性的安息。安息是大家所需要的。请我们再来读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三十七篇十一节，一起来。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什么样的地土？一个谦卑人就是让天国的王在他里面做王，对不对？所以他承受的就是天国的地土，然后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因为上帝掌权的地方，作王掌权的地方，才会有丰盛的平安。那谦卑人呢，在这个丰盛的平安当中欢喜快乐。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经文翻译作，谦卑人要安居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要安享无穷的幸福。好，他把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他说他们要安享平平安安的享受无穷的幸福，翻译得很好。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九章七节，以赛亚书九章七节，九章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他的政
权与平安比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那这个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那如果我们的生命让主来掌权，平安必加增无穷，因为主是天国的王，那这个天国就在我们里面。主耶稣是用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所以如果我们看重公平公义，我们遵行神公平公义的律例法则，让主的政权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落实，那平安必加增无穷。所以弥赛亚耶稣基督坐宝座，天下太平，那个老我坐宝座，天下大乱。弥赛亚耶稣基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平安加增无穷。可是老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祸患加增无穷。如果是世界的王座在宝座上，那永无宁日。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最好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个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的话。当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真平安。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六章十四到十六节，请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六节。六章十四到十六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
平安，这里平安怜悯要加给他们，所以平安怜悯是要加给那些新造的人。那这些新造的人，他们不会让世界坐在生命的宝座上，认定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新造的人当然也不会让自我坐在生命的宝座上，自我已经与主同定在十字架上，乃是让耶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那个意思就是每一天我们很实际的让耶稣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一言一行。有位基督徒他是捕鲸鱼的船长，捕鲸船的船长，他有一次他这样做见证，他说许多年前呢，我从这个何恩角扬帆出发到人迹罕至的荒凉海域要猎那个鲸鱼。他说有一天我们迎着强烈的南风航行，好，整个早上都抢风而行，就是逆风而行啊，所以只前进了一点点路程，大概11点左右，当我在掌舵的时候，突然有个意念进到我心中，为什么要让船顶着风浪前进？所以我就改变航向，改向北走，不再往南走了。一个钟头以后，大概中午时分，那个桅杆顶的那个瞭望台就传来一个很大的喊声，说前面有船。哎，他们就开始看见了，有4艘的救生艇，艇上有14名船员，他们是10天前那个船烧毁之后幸存的船员。10天来，他们一直漂流在海上，迫切的求上帝拯救他们。结果我们及时来到而救了他们。好，若再延迟一天，他们就无法生还了。然后这个年老的捕鲸船长补充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由于我是基督徒，所以每天清早我都祷告求神使用我来帮助别人，所以那一天我确信是神把那个意念要转一个航向的这个意念放在我心中，而我顺服了这个意念，结果救起了14个人。所以新造的人就要让耶稣管理自己的心思，他安安静静的能够接受从天上来的讯息，神就要把他想要他知道的事情告诉他。所以神有许多意念要放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太容易因为忙着工作，我们里面不够安静，所以就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所以祷告就是给神向我们说话和显明他心意的机会，所以但愿我们里面常有个态度，就是主请说，仆人静听。主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我们向自己的意念死掉，向这个世界的声音，那个价值观、价值潮流这些死掉，我们就是要向主活，为主活，这样神的平安怜悯会多多加给我们，我们不但自己有真平安，也会带给别人平安。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5:8-12，请看以赛亚书55:8-12。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而且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而且是最上好的道路。这里说你们必平平安安蒙引导，所以神就是要平平安安引导他的儿女走在神最上好的道路上。但是神儿女真的要学习懂得放下自己的意念，顺着神的意念往前行。 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抓住神口中所出的话祷告，因为神口中所出的话并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1949年8月23日，在那个高雄港有一艘军火船爆炸，那个火焰延烧到岸上引起大火，而且岸上不远处就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军火库，所以如果那个大火蔓延到军火库，那军火库一爆炸，大概一半的高雄就没有了。而且那一天的风向是向着军火库在吹，火就一直往军火库，就是弹药库延烧，所以整个高雄市的人心惶惶，大家都拼命要从高雄市往外逃。那有位弟兄的工作单位也因此赶快放假，让大家有时间做逃生的准备。那这个弟兄他就从办公的地方回家，一路看上就看见人潮汹涌，人们用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往外奔逃。然后他看一看那个港口的方向，哇，真的是浓烟蔽天，这样大的火势，那个风的方向又是火势，真的一直往军火库一带延烧，已经吹了一整天。回到家之后，晚上教会有例行的这个祷告会，这个弟兄要去，弟兄姊妹也都来参加了。大家就想到马可福音11章22到23节主耶稣讲的话，主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整个聚会就开始为大伙祷告，求主要转变风向。虽然这样的风向已经吹了一整天，火势已经非常逼近这个军火库，可大家还是祷告，求主让这个风向改变，往另一个方向去吹。祷告会结束的时候，弟兄心里坚定的相信主已经垂听祷告，使风向转变，所以他就赶快跑到外面去看风向。果然他发现风向真的完全转向另一个方向吹，而且是很大的风。他相信那天祷告会拯救了半个高雄市，使整个城市转危为安。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9章7节，耶利米书29章7节，29章7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跳到11节，耶和华说，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以色列被掳到外邦城市，那些以色列百姓被掳，他们到外邦城市，神要以色列百姓为那个城市求平安，因为如果那个城市得平安，神的百姓也随着得平安。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所在的城市祷告求平安。而且呢，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如果我们为着我们所在的城市向神求平安，神必垂听，因为神是使人有指望有盼望的神，我们可以活在荣耀的盼望中，也活在平安中。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0章5到6节，请看路加福音10章5到6节，路加福音10章5到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好，在这里主跟他的门徒讲，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所以韩国的基督徒都遵着主的教训，韩国那些基督徒进到一个家庭就先说愿这一家平安，然后开口为这个家庭祷告求平安求祝福，然后才进去客厅这类的。 当然我们去做家庭探访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外表都要遵从这种模式，但是我们心中是应当默默的为这个家庭求平安，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这个家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家或者我们所关心的家庭求平安，愿这一家平安。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2:1-2，提摩太前书2:1-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再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好，我们要为万人，这是主的命令，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也要为国家那些在上执政掌权者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使国家有平安，国土安全，不遭外敌入侵，这样我们才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每一天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要为万人恳求的时候，我特别会想到我们要纪念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他们因着政权暴力亵渎法的威胁，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聚会，活在恐惧中。比方在非洲的奈及利亚，他们正面临这个伊斯兰教恐怖组织的严重威胁，那些好战的穆斯林发动叛乱，他们要推翻政府，而且要驱逐基督徒。所以目前有盖达 ISIS 等恐怖组织，他们想要占据这个奈及利亚的南北的区域，因为他们想要把奈及利亚转化为伊斯兰教的国家。而你知道奈及利亚就是很有名的布道家布永康，他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年，在那个奈及利亚布道，所以全国已经有一半的人都是基督徒了。那这些恐怖分子的目标就是要把奈及利亚变为伊斯兰教的国家。那已经有该国半数的基督徒，我想他们必须离开，要么就是需要改信伊斯兰教，因为基督徒是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就是想办法追杀基督徒，而被杀的基督徒人数是很惊人的。今年7月10号，有杀手就持枪跟大刀攻进一个喜宴，当场就砍杀了27个人。7月24号，他们又杀了21个人，有数十人受伤，还有几户的基督徒住宅被激进分子捣毁。到了8月7号，穆斯林又攻击一个卡杜纳州很多的村庄，杀害了33名的村民。许许多多这样的暴行，罄竹难书。有人权组织这样讲，说奈及利亚发生的这些事，其实应该算是一种种族灭绝。而且有心人他去观看过去20年来发生的事，就会发现根本就是特别针对基督徒的大规模攻击，所以已经有5万到7万名基督徒被杀了。而很多年来当地的主要恐怖组织是伯科圣地，他们就是要推翻政府，建立伊斯兰教国家，他们会追逐那些基督徒还有温和的穆斯林，他们会订很严苛的伊斯兰教行事计划，想要建立哈里发王国。所谓的哈里发王国就是由伊斯兰教国王统治的国家，他们要使奈及利亚还有西非所有的地区摆脱西方的影响。而且现在最近又有那种由富拉尼族的穆斯林畜牧人组成的恐怖组织，他们杀害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今年的前7个月就已经有超过1400个基督徒被这个富拉尼的牧人砍死，而政府根本不管这些事，很多警察他自己是穆斯林，他们还会包庇那些攻击的人。所以奈及利亚一位牧师这样讲，他说即使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对基督徒的迫害仍然持续着。 他说我们躺下睡觉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醒来，因为也许你在半夜就被杀掉了。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中纪念那些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个是希伯来书13:3的命令，也是我们为万人祷告的一部分，为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祷告。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受到迫害。还有提摩太前书2:1也提到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他特别说是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不只应该为自己国家的领袖政府官员祷告，也应该为世界各国一切在位的祷告。在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拢过的水随意流转。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使世界上一切在位者的心，他们的心在神手中，好像拢过的水随意流转，求神把他们的心转向神所要的方向。我相信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这是但以理书5:21告诉我们的。我们也要为海峡两岸的执政掌权者祷告，求神保守台湾十分的平安，而且用他大能的手来护卫台�湾。马可福音10:27说，神凡事都能，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而且要感恩的心，有顺服的心，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我们可以每一天活在盼望里，也活在平安中。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8:17-18。以赛亚书48:17-18。17-18，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一个人他愿意听从神的命令，他要服从神的教训，行他所当行的路，他就有平安如江河，而且有公义如海浪。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你要听从神的命令。我想到以弗所书4:25的命令是，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觉得谎言撒谎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或是一些人，他们撒谎，那个国家一定不会有公义跟平安，对不对？在圣经里头，你发现亚伯拉罕向法老王撒谎，说妻子撒拉是自己的妹妹，结果撒拉被带进法老王宫中。我想撒拉面对这种情况一定忐忑不安，而亚伯拉罕心里一定也没有平安。幸亏神介入整桩的事情，让撒拉回到亚伯拉罕身边。还有那个雅各，他为了得着长子以扫的祝福，就骗他父亲。他欺骗父亲的结果，他哥哥很生气，搞得最后需要离家漂泊异地，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连睡觉的时候都没有平安，不能够安然入睡。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听从神的命令，愿意服从神的教训，我们心中就有平安如江河，就是源源不断的平安。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4:13。以赛亚书54:13，一起来读。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所以你看受教的人会大享平安。如果人愿意领受神的教训，而且遵行神的教训，他会走在平安的大道上，大享平安。我们再往前看十节，54章第10节，一起来读。
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大地震可以使大山挪开，小山迁移，但是神对我们的慈爱永远不会挪开，不会离开，还有神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他喜欢他的儿女拥有真平安，因此他还跟我们立平安的约。神立平安的约就是借这个约向我们表明他的平安，他绝不会收回的，他这个平安是绝不会改变的，他这个平安是绝不会动摇的。所以我们可以住在平安中，我们只要与这位赐平安的神连结，跟赐平安的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听从他的教训，我们行在真理中，我们真的就大享平安。我们再来看诗篇119篇165节，诗篇119篇165节，165节找到了，诗篇119篇165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爱神的律法的人，他们当然不会以知道神的律法为满足，说我知道了，这样就好了，不会的。他们会真正去遵行使人自由的律法，这样呢，什么都不会使他们跌倒，他们会走在光明的大道上。所以爱神律法的人会有大平安，他们会行在平安中，也活在平安中。在某一个中东国家，有个大学教授叫麦克，他一方面在大学教书，周末就在清真寺讲可兰经。然后呢，他在教导当中，他会强调说，伊斯兰是个爱好和平的宗教，只有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会做出反击。他也跟信徒讲说，异教徒、基督徒、犹太人都是因为嫉妒伊斯兰的和平，所以呢，散播错误的观念，说伊斯兰是以战争跟武力来传教。问题是，这位在可兰经中浸淫多年的学者，他心里头明白，其实他所教的并不是可兰经所写的。最让他不安的是，伊斯兰教宣讲爱、仁慈、宽恕，可是事实上那些被视为正在实践伊斯兰教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却在那里炸教堂、杀害基督徒。所以有一次，他在大学忍不住向学生透露了他对这个伊斯兰跟可兰经的质疑，马上引来极大震撼，大学立刻辞退他，还通知秘密警察把他抓起来。后来虽然他被放了出来，但他的生活却失去了他原本的信仰。你知道，对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来说，他发现伊斯兰不是真理，又找不到一个可以代替的信仰，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而他心灵的痛苦甚至影响到健康，但是他整天都在头痛，然后医生却诊断不出他到底有什么病因，他只好自己去附近的药房买头痛药。然后麦克去药房的次数实在太多了，有一天那个药房的店员就忍不住问他说，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吗？麦克感受到这个店员的关心，很自然就敞开分享自己的苦恼。他说，我的生活失去了神，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神，过去我一直穿着伊斯兰的谎言，现在好像赤裸着身体一般难受，我的心灵空虚不安。那天店员交给他药的时候，同时送他一本书，说你读读这本书，或许可以解答你的困惑，让你找到真平安。好，麦克回到家就随手打开书，一打开就读到，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他读了这句话以后，整个人在发抖，因为过去他钻研这个可兰经，从来没有读过如此具有启发性的道理。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坐在云端，那个全宇宙最伟大的老师正把天堂的秘密，把天父的心意向他娓娓道来。然后麦克就把圣经跟自己研读多年的可兰经做比较，他就知道在圣经里头他遇见真神了。所以那天哇，整个晚上还是读圣经读圣经，等到黎明来到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要把自己交给耶稣，所以他心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平安。他真的很爱读圣经，他爱慕神的律法，他心中有大平安，而且他遵行神的律法，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他的路径全是平安。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请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其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当然被神管教的时候会觉得愁苦，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而且会一直闷闷不乐。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管教当中，他愿意谦卑下来，结果神让他明白他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哪个地方不顺服，然后他愿意去顺服万灵的父，他就跟父神的圣洁有份，你顺服就跟父的圣洁有份，而且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会结出平安的义果，所以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管教，我们不会有真平安，因为我们有个地方出了问题，至终会让人落入一个非常不平安的后果。可是我们在管教当中顺服了神，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且结出平安的义果来。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请看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五到二十。三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的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我因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探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
好，十七节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西家王他被神管教，他生病受大苦，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但是他在受苦的过程当中，他蒙神光照，他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救他脱离败坏的坑，然后把一切的罪都扔在背后，使他得着这个赦罪的平安，还有身心灵的平安。所以西西家知道神爱他的灵魂，神虽然使他受大苦， 是为着要让他得着真平安啊。为着这个，他就大大的称谢神，他赞美神的诚实、神的信实啊。他不但一生一世要唱诗赞美神，他也要在一生的年日悄悄而行。十五节，悄悄而行，意思是他要谦谦卑卑地、安安静静地与神同行，这样才会有真平安。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既有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牵引，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初代教会的使徒跟长老，他们写信给外邦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要他们禁戒祭偶像的物，还有血，还有勒死的牲畜和奸淫，然后说愿你们平安。换句话说，如果弟兄姐妹犯罪，比方拜偶像、行奸淫，一定不会有平安的。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犯罪就会使人心不安，使社会不安，所以我们一定要与世人有别，分别为圣，追求全然成圣，才会有真平安。我们要一直的住在主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才会有真平安。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那赐平安的神为了要把真平安给神的儿女，所以他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神儿女身上，使神儿女的灵与魂与身子完全无可指责，这样才能够享有完全的平安，可以坦然的迎接再来的主。换句话说，平安跟全然成圣息息相关。好，平安跟全然成圣息息相关。那赐平安的神，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灵整个活过来，然后用他平安的灵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在平安当中与神相交，我们被改变，与神成为一灵，能够真实的全然成圣。那成圣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分别出来，成圣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分别出来，为着神圣的用途。所以中国神学界的泰斗贾玉明认为，成圣的秘诀就是献身归主，让主呢来支配人的人生，管理我们的动作，整个呢生活要换一个中心点，连工作也换了一个原动力，从此以后生命生活不再是凭着自己，也不再是为自己，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主，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而工作不是凭自己去活动，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连一个人他要攻克这个肉体情欲，得胜试探，也完全不是靠自己，就是让主来做，降服于主，让主来做，哎，我们就可以得胜。所以主耶稣赐给我们个新的生命，我们因信称义，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常常亲近神，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在我们的生命本质上就会有改变，而我们里面改变了，外面当然有新的行为会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本体生命的改变，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圣化，可以成圣，最终达到活着就是基督的境界。主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 所以赐平安的神他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的做工，要使我们的意志成圣，我们的思想成圣，我们的感情成圣，我们的身体成圣，至终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加尔文他认为追求全然成圣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加尔文认为追求全然成圣是我们一生的目标，神呼召我们过一种全然成圣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想要过一个全然成圣的生活，彼得说提到会受苦，彼得前书四章一节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我们想要全然成圣，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就是我立定心智，我不要跟罪妥协，我也不要体贴肉体，不要跟我的肉体挂钩，我一定要以神为乐，以神的旨意为乐。所以第一，我们的意志，我们意志要成圣，要全然降服于神还有神的旨意。我们要像主一样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意志交给神，让神去接管，让神去做工，这样神会使我们的意志全然成圣。我们跟主说，主，我真的愿意为你而活，也愿意为你而死，要绝对的顺服你。所以每一天我们学习用意志很坚定地住在主里面，我们很意志很坚持，我要跟主连结，我不敢离主一步。不管你现在正遇见什么难处，要常常夸主的恩典，夸主宝血的得胜，还有主所成全的全备救恩。你要当人遇见难处的时候，他的感觉会很不舒服，但是你一定不要管你的感觉，就是运用你的意志去花时间等候神，安静下来，把意志交给那位赐平安的神，要相信神的能力会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第二，关于思想的成圣，就是要让神的话，神的想法充满我们的脑海，充满我们的心思。每一次我们一发现，诶，我里面有负面的思想，或者我有忧虑的思想，或者有一个我知道是神不喜欢的思想，我们立刻来到主面前说，主，你的宝血洁净我，求主用水借着道洁净我们的心思，也求主的灵还有主的话充满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拒绝那个让我们失去信心的思想，或是那些不可敬、不公义、不清洁、不可爱的负面思想。我们要专注于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正面思想，这样才能带给我们真平安。你知道内在生活有一个操练很重要，就是每次我们的心思在那里游荡或是胡思乱想的时候，要用意志把心思召回来，再把心思转向神，让心思可以定住在神身上。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操练，这样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这样操练就会心思越来越平静安稳，不太容易去那里游荡或是胡思乱想。每一次我们发现自己有一个想法不讨神喜悦的时候，要立即把它改过来，换另外一个想法。大卫他挑战哥利亚的时候，你知道以大卫的条件根本打不赢哥利亚的。那个时候以色列还在使用青铜制的武器，而非利士人已经懂得铸造那个铁制的武器来打仗。还有呢，这个哥利亚不仅块头高大，还具有以一敌十的惊人蛮力，所以看来以色列人打不过非利士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也完全放弃战胜的盼望，甚至连他们的王扫罗也认为这场征战必定失败的。可是大卫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大卫里面只有一个想法，万军之耶和华与我同在，万军之耶和华与我同在。所以他跟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交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也许大家都认为哥利亚体格高大，哇，难以打败他。但是相信神与自己同在的大卫却认为，哦，哥利亚你这么高大太好了，目标太显著，被石头甩中的几率反而更高。我想大卫想法就是不一样，所以呢他当然大大得胜嘛，对不对？所以大卫脑中充满的就是信心思想，万军之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必得胜。还有人呢很容易跟别人比较，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很不好的，也很容易被世俗的价值观带着走，因为比不过别人就沮丧，然后跟不上世界的潮就会惶恐不安。但是圣经给我们指出一条自由的路，要使我们得自由。所以第三点我要讲，就是借着十字架和圣灵，我们的感情可以得着自由，我们的感情可以成圣。借着十字架和圣灵，保罗在加拉太书5:24他这样讲，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那种天然的感情啊，天然的情欲，这些都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保罗夸主十字架，因为就世界而论，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世界没有办法引诱他。而保罗就保罗自己而言，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说，断我不以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要一直把我们自己的天然感情放在十字架上，不要让它搅动我们的心。苏格拉底呢，很喜欢去逛街，闲逛市场，然后在市场呢就用很欣赏的目光凝视着各式各样陈列出来的商品。朋友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喜欢到那里去看看有多少东西我不曾拥有，但还能感到如此幸福快乐。这是真自由不是吗？如果我们不让这五光十色的世界和商业广告所迷惑，如果我们的感情真的是有耶稣就够了，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满足，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那我想我们的感情就全然成圣了。所以我们的感情要专注在耶稣身上，以耶稣的同在为乐。我们的生活就是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一天过一天，我们追求神，我们顺服神，我们降服于圣灵，体贴圣灵，圣灵就一直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全。第四，我们的身体也要全然成圣。那么身体怎么样全然成圣？就是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平安的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圣洁的神自己。所以圣洁的神他充满我们，他占有我们的身体，他掌管我们的身体，从头到脚充满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就是借着圣灵这个浩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全然成圣的工作。所以我们一直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主，我们身体可以常常降服于圣灵这个浩大的能力，我们相信圣灵会做成这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被圣灵充满。我们如果真实的被圣灵充满，用信心啊领受圣灵，你知道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只是地上的帐篷而已，当主再来的时候会得着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天上永存的房屋。可是神一定要借着圣灵的充满，让圣灵运行在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里面，培育那个不朽坏的属神品质在我们里头。求主今天晚上要大大的充满每一位，我们向主大大的张口，请唱宣道诗57首，宣道诗57首。